马兰一看韩金虎挺硬，他也把脑袋一扑了，对，我们是当臣的，左右不了朝廷的大事，别说别的，这俩小子比秃尾巴狗还横，问了半天就是不说。朱穆英往燕王跟前一靠，我俺家千岁，别问了，人是木雕，不打不招，人是苦虫啊，不打不成，留什么客气？打吧，收拾收拾。燕王本来不乐意，朱穆英这一说，也就没有办法了，喝令掌刑的来，把他们拉下去，每人抄500背花。500背花，背就是后背的背，花是花草的花，那意思就是把后背打得像那花似的，这玩意受得了？人们把他们俩都恨透了，脱得下的扒光的衣服，胳膊有人摁着，腿有人踩着，把蟒鞭抡起来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500鞭子。5鞭子过去，他们俩就见了叫了，那鞭子一下就皮开肉绽，把韩金虎打得嗷嗷叫好啊！啊，我招了，这多好，几下招供了。燕王分批声推出来，两个上来，这回精神头也没了，往桌案前面一跪，张着大嘴呼呼喘气，讲。大伙仔细审问，两人在这跪着，问什么答什么，就把害这些功臣的经过，尤其是炮打庆功楼的经过，说的非常详细。大伙听完了，恨得牙根都痒痒。你看，有很多事众人不在场，他不了解内情，得经他们这一说，这才知道。马兰和韩金虎是当事人，策划由他们俩，执行还有他们俩。通过他们俩的口供，还能知道皇上是怎么说的，娘娘是什么态度。哎呀，尤其燕王听到母亲被马娘娘给毒死了，大叫一声是昏厥于地，众人急救把燕王千岁救下，燕王醒过来放声痛哭，吩咐一声把他俩带下去，把他们俩押下去了。按他俩刚才说的记录在册，让他们画了雅，把这东西保管起来，人证物证啊，下一步商量怎么处置他们俩。有人说砍脑袋，有人主张大卸八块，最后朱穆英给出个主意，这众位啊，那也太残忍点了，可干脆不就是要他的命吗？啊，怎么俺们也是死，别让他们是受那么大罪了，我出一个最好的办法，给他俩呀洗个澡，洗完了澡你找点白布，从脑袋到脚巴丫子全拿着白布缠上，再弄两桶油从脑袋上过灌到脚底下，拿油啊把他俩弄透了，抬到空房子里头啊，让他俩歇一会儿，为的是这个油啊都串透了，对不对呢？然后再准备个祭台，台子不要高，也就30来高，准备香案引婚幡，明天王家千岁的领着我们哀悼我亡灵，祭奠英烈，再把这俩小子抬出来， 一边一个脑瓜朝下，脚丫朝上，是像大蜡似的给点着。你说这多好。大伙一听嗡一下都乐了，心说别人残忍呢，你这招更损。点大蜡，木魁一听，我爹说的对，这俩小子罪有应得，就应当这么收拾，一点一点把他们烧死。同意，瞧什么吧。大家挥舞拳头，异口同声。燕王点头，好了，众议难违呀，大伙都这么同意，派一部分修筑祭台，准备祭奠英灵。关于收拾韩金虎和马兰这事儿呢，就交给小矬子徐芳了。徐芳把小脑袋一扑了，哎，我说好事轮不到我嘛，好吧，缺德的事都是我的，交给我吧。徐芳领令下去，他更损，你看个小可够狠的，吩咐一声把韩金虎马兰提上来。我二位呀，净打仗了，你们俩够辛苦的了，今天给你们洗个澡怎么样？
不，徐芳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
拿油洗个澡可有意思的。准备两旁边抬过两桶油来，把他俩的衣服扒掉，拿油这一漏，然后用白布包好，点天灯。什么叫点天灯呢？这是古代啊一种酷刑，凡是罪大恶极者，哎，都处这种刑法。不过到了明代，很少有人使用。据说他的发明者是上古的纣王，这种刑法太残忍了，把人扒光的衣服，浑身上下刷上油，把头发也沾上油，然后用白布给包起来，还有个面儿，这面呢夹在两腿中间，然后把人脑瓜朝下往那一戳，布身上都浸透了油，把那面一点，就好像那大蜡似的。往往这种刑法烧到人的磕膝盖，或者烧到人的锣鼓，这个人就绝气身亡了。就因为韩金虎和马兰这两个小子罪大恶极，把人们恨的不知怎么收拾好了，所以才出这个主意点天灯。落到徐芳手里啊，这俩小子更倒霉了。小矬子命人把他们俩衣服扒掉，刷完了油，用白布包上，然后又搁在油缸里泡了半天，命人抬到空房，在那等着。为什么等呢？现在不是动手的时候，得祭奠英灵的时候才能使用。现在徐芳喘了口气儿，稳了稳身后的小棒槌，收拾收拾百宝囊，徐芳背手在院里溜了几圈。这个院子原来是帅府的一个仓库，如今帅府燕王千岁和田再彪众人占领了，这仓库这院闲着，就作为临时的牢房，把这俩坏蛋监押于此。徐芳没地方待呀，在院里头搬了把椅子，沏了壶水，往这一坐，等着圣旨，等着命令。咱们简短解说，斗转星移，天哪，就要快亮的时候，在似亮似不亮的时候， 徐芳觉着脑袋有点发沉，闭上眼睛昏昏沉沉打一盹睡，可了不得。就在他打盹这时候，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嗓子：“着火啦！”这一嗓子把小矬子徐芳在梦中惊醒。徐芳一个鲤鱼打挺，嘣就站起来，揉了揉睡眼，抬头一看，哟，可坏！就见帅府那个方向火光冲天，浓烟四起，这人呐，他乱成一锅粥了。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！救火呀！快救火！人也喊，锣也响，火声、风声就交织在一起。徐芳心里纳闷，不知道这个火是怎么起来的。有道是水火无情啊，那要着起来还了得吗？徐芳一点手，叫过两个头目来：“你们先在这看会儿，我到内院看看去。”好吧，有人在这看着韩金虎和马兰。徐芳一转身赶奔帅厅，等他来到这院一看呢，大伙都忙于救火。燕王千岁披着斗篷站在台阶上，田在彪指手画脚正指挥，人多好干活，现在得把火扑灭，再找失火的原因。徐芳这才看明白，帅府正面是五间大厅，东西各有五间厢房，这火是从东厢房着起来的。因为古代的建筑竟是木质的结构，沾火就着啊。晚上风还大，所以大伙都忙于集中于此，在这救火。田代彪一眼看着徐芳：“徐芳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听说失火了，我到这看看。”“哎呀，用不着你，你赶紧回去，咱各有职守，你就负责看管这两个人，别的你甭管。”“是，遵令。”徐芳那人多有经验，他一看这火着的是挺凶，但是不至于酿成大灾，一会儿就能扑灭。转身他往回走，不来到仓库这院还则罢了，等进了院，徐芳一抬头，呀，大吃了一惊，吓得是魂不附体。就见院里头横七竖八躺着十几个人，脑袋全搬了家了，鲜血染红着尘埃。再一看牢房的门开着，徐芳就预感着不好，三步两步进了屋子，把火扇子掏出来，啪打着火扇子一照，韩金虎、马兰是踪迹不见。徐芳把大腿一拍：“耶，苦了我了，苦了我了，他娘的杀了当了。”徐芳马上就明白了，这放火是有人有目的放的，放火的目的就是把大伙给吸引住，转移注意力，然后抽空子来救韩金虎和马兰。方问放火的这个主一定是位武林高手，经验丰富，况且还不是一个人干的。徐芳急得直扑了脑袋，急忙禀明燕王和田代彪，众人一听全傻眼了。长茂用手指着徐芳的鼻子：“哎呀，你这饭桶，终日打雁，叫雁把眼牵了。要说我们不懂还有情可原，你是干什么吃的？你说 让大伙这一冤一损，徐芳实在受不了，心里说话，我还活得了吗？我这么聪明，这么伶俐，怎么这个事儿把我给蒙住了呢？徐芳二话没说，抖身上房，在房上四外查看，仍然无有踪迹。燕王，你看，咱们呢先沉住气，大伙光互相埋怨没有用，吩咐一声，紧闭四门，清查户口，给我搜。天也亮了，火也就灭了，把太平府搜了个底儿朝上，也没找出蛛丝马迹，这两个人就没了。书中代言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谁把韩金虎和马兰救走的呢？开始的时候，连这两个坏蛋也不清楚，他俩被油一弄，让白布包着，虽然说没咽这口气儿，心里还明白，就拿韩金虎来说吧，也暗中叫苦啊。韩金虎一想，难道说这就叫恶贯满盈？我净收拾别人了，如今轮到我的头上了，谁出这损主意要给点大蜡？我的娘哎，这滋味怎么挠啊？真不如抹脖子上吊死个痛快。可他心里正在想的时候，来人把他们给救了，他就觉着好像叫人夹着，一会儿高一会儿低，那是穿房越脊，一直把他们救出太平府，钻进深山，来到一座古庙，叫三皇古庙。干这活的一共三个人，一个人背着韩金虎，一个人背着马兰，另外一个人断后。来到庙的切近，看看左右没人，轻击三掌，角门开了，这三个人把俩坏蛋夹到庙里头，等把韩金虎他们俩抖了出来，两人身上一丝不挂呀，都给扒光了。有人找了两件袍子让他俩配上，马兰不行，到现在没还过来。韩金虎不愧是练武的出身，体格也挺棒，这小子强打精神，揉揉眼睛，他往屋一看，屋里头有十几个人，正座上坐着仨，在当中的这位是越看越眼熟，就见这位身材高过一丈，挺宽挺宽的肩膀，瘦的是皮儿包骨，两眼深陷，大三角眼，一部黄焦焦的胡须，头上九梁道巾，身披火红缎子的道袍，背后背着三门剑，手拿拂尘。韩金虎一看认出来了，正是当年的仇人火龙祖张天杰。在张天杰的一左一右坐着俩老道，相貌凶恶，他可没见过。韩金虎一想，我这是做梦，这是真的，恐怕不是做梦。那张天杰怎么能救我呢？我们是仇人呢，当年打的都红了眼睛，难道说这个老道从天而降？这是怎么个茬呢？他是百思不解，干瞪着眼睛说不出话来了。正在这时候，张天杰打击手送佛号，无量天尊，哈哈哈哈，驸马 受惊了。你可时任贫道？
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你是张道爷。
不错，正是张天杰。驸马，请坐吧。
说着话，有人给搬了把椅子。在这时候，马兰蹬蹬腿翻了两个身，也缓过来了。有两个小道士给他灌了碗白水，马兰这才坐起来，低头一瞅，呀，没衣裳啊，赶紧把这破袍子掩紧了，一手含金壶在那坐着呢，不明白这怎么回事。也有人给他搬了把椅子，坐到韩金虎的身边。马兰没有主心骨，一切都看韩金虎的。韩金虎就问道爷：“难道这是做梦不成？”“
哪里，外面天都快亮了，日头都要出来了，这怎么是做梦呢？”贫道知道你们被燕王抓住了，这才深入虎穴把你等给救出来。驸马，这救命之恩你准备怎样答报呢？
韩金虎这才弄明白这是真事儿了，哭通就跪下了。道爷，我是说过去咱们是两国的仇敌，你保大元，我保大明，你保的是元顺帝，我保的是明太祖，咱们是对头的冤家。我认为这你不能救我呀，没想到道爷大发慈悲，深入虎穴救出我们两个人的性命。哎呀，救命之恩重如泰山，我就是当牛变马也难报万一。
行，有驸马爷这句话，贫道就领情了。别着急啊，住到我这儿平平安安，就把朱棣累死他也找不着。退一步说，即使找着，他也是有来无回，自讨无趣。我一个都不能叫他们活着回去。你们二位在我这一待是高枕无忧，下去先烫个澡，换套衣服，回来吃点东西，贫道有话咱们还要做个长谈。
是是是，多谢道爷。
韩金虎真是喜出望外。